也没有。
接下来只是突然间耶弗他就冒出来了，耶弗他冒出来，似乎神不要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甚至圣经还告诉我们耶弗他是一个强盗，说哎呀，这个好像这样的一个开头不是那么好。不过也许说，哎呀，强盗不一定是坏人嘛，我们中国人也有水浒传梁山好汉，可能他是那个继父什么劫富济穷的人，会不会连英国人都有这个鲁滨逊那个 Robin Hood 来救这些穷人的，可能是这样子吗？待会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不过我们从耶弗他的这个复杂的一个生命里面，不像基甸，基甸是前后分成两半嘛，那耶弗他整个生命呢，参差着的是一种交错的意念，很复杂。在耶弗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追根究底，他的问题是他在利用神，从起初到最后他利用神的生命，很多的迹象。或许我一看到从圣经的话，看到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有许多利用神的迹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从圣经，从你怎么样来描述耶弗他，从你记录告诉我们耶弗他的生命里面，警戒我们，提醒我们，挽回我们，那使到我们的生命主在你的眼里看为宝贵，被主你自己所爱惜，被主的话所鞭策的时候，是让我们回到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个耶弗他的这个利用神的生命是怎样一种生命呢？那或者如果我们想，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利用神的倾向呢？那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利用神的生命。在讲到大纲里面也是可以从三方面，这个画面好像一棵树，你可以想象一棵树，我们就从树根来看。那树根就是一个我们心里面产生的意念，那从我们心里产生的意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这种利用神的倾向。那在以色列人面对这个亚门人，刚才我们说亚门人从东部来嘛，那他们已经逼近，他们已经开始攻打占据那两条河中间约旦河东那两条河中间的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的那些领袖呢，特别是这个基列的领袖，在以色列北部，他们怕嘛，因为从南摩押人的地方，这个亚门人已经占领了，然后现在过河了，要进入这个两条河中间的地方，如果再往北的话呢，就到基列的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害怕，他们就甚至在十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呢，谁能去攻打亚门人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了，不用打赢只要愿意来带领我们去打去反击这些亚门人呢，就可以做全民的那个 领袖，不用打赢愿意就行了。那可是似乎这么大的一个赏赐都没人去去拿呢，没人去，因为刚才我们读经开始就讲嘛，过了些日子，那过了些日子还是没人应征，这份工作的那个薪水这么好这个头衔这么好，没有人应征。那基列的长老看，哎呀，敌人逼近了，于是呢，就是本地人呢，闽南话呢有一句话就是“没鱼黑买货”，就是没鱼虾也好了，那就去找了这个耶弗他。那记得吗？耶弗他我们说是一个强盗，耶弗他的家境不好，十一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他是妓女的儿子，而且甚至被他自己富家的人赶出去，为了是不要他跟他们争产业嘛。其实不是只是耶弗他的时代了，对吗？你看今天报章上经常也有这种情况的，然后那个家中那个小三生的孩子呢，那个其他的孩子就尽量把他给赶掉，不要给他有机会跟他们争那个产业。那这个耶弗他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这样的人呢，这种情况，而且最后沦落做强盗，那这种人，这种履历了，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大概没有人会要他来率领 以色列的军队。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基列的长老看也好了，或许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许像这个耶弗他这种强盗呢，可以野蛮过那些亚门人呢，也让他试试看也无妨。那不过接下来的话呢，当基列的长老来找这个耶弗他，请他来打仗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典型的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讨价还价的过程呢，怎么说呢？因为记得吗？刚才我说在十章的时候，基列的长老他们本来的那个征聘广告是讲什么啊？谁愿意去攻打亚门人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这个是他们征聘广告里面的条件的。可是来找基甸，来找这个耶弗他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注意的话，在11章第6节那边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这是他们征聘的跟改变的那个条件呢。怎么说呢？因为做元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将军，带领我们的军队打仗而已。打完仗之后不是你做那个头头了，打完仗之后呢，领袖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所以他们的条件有点改了。降低了这个条件，那耶弗他也是一个精明人，虽然是一个 强盗嘛，他是一个精明人，他就在打算盘了。不止基列的长老在打算盘，他也在打算盘。他就怎么说呢？你可以想象他的那种语气吗？咦，你们过去不是讨厌我吗？把我赶出去，现在还叫我回来？他把他的身价抬高了，没有这么容易啊！你以为叫我来做元帅就可以？那他就推辞了。那这个以色列这些基列的长老呢，就看见，哎呀，那个伎俩被耶弗他给看穿了，没办法。第8节，他们只好说改变了，把那个价位提高了。如果你肯回来的话，你就做全民的领袖啊！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工价嘛。你回来就做全民的那个领袖。这个讨价还价，弟兄姐妹，坦白说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在教会以外呢，哎呀，我们经常都是在过这种生活嘛，对吗？同事与同事之间就是在讨价还价。那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只是，这竟然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耶弗他跟基列的长老在做这一件讨价还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打岔啊，题外话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或许你觉得教会有点不完美，或许你看这位弟兄这么软弱，或许你看，哎呀，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这么做啊？有很多的这些欠缺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呢，比较在教会外面在社会当中的人际关系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理由可以感恩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真的每个人有主的生命的时候，虽然不完美软弱的人在一起啊，不过基本的价值观呢还是跟教会外面的人差很远。好，不过回来到了这个耶弗他，回来讲这个耶弗他了。那耶弗他的话还没讲完呢，那当基列的长老讨价还价，把价位抬高了，说好了好了，请你来做我们全民的领袖。那耶弗他怎么说呢？第9节啊，耶弗他不是说好了，这样我打赢了，你就让我做全民的领袖是吗？不是啊，他说，如果耶和华让我打赢了，如果耶和华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你就让我做全民的领袖吗？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到把耶和华的名字也搬进来呢？为什么呢？那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耶弗他基本上说啊，如果我打赢了，就证明耶和华跟我同在。那如果耶和华跟我同在的话呢，有神的印证，你敢背约吗？你敢违背你的条件吗？换句话说，他要求这些基列的长老发誓，他要求他们发誓，他不只是停留在说你们答应就可以了，他打好他的算盘，他怕他们违约啊。所以说这是耶和华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哦。所以第10节，基甸的长老又被推多一步了， 没办法，他们只好发誓，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对吧？这个基本上是向神发誓说会，他们会照着刚才所说的话去做，就不能违约了。这样就对耶和华他来说，行了，完成交易了，因为有一个保证嘛，不只是答应了，还有一个 保证。那这就是耶和华他的思想，看到吗？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耶和华他追根究底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设想啊。不过他也不是没想到神的哦，他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就把神也拉进来，把神也拉进来，利用神的名字来确保他得到利益啊。你有这个倾向吗？当我们心中挂虑的是我们怎么提升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走向我们的那个梦想，我们的那个期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前途、事业、我们的家庭啊，那个算盘我们打得很好了，然后突然间在一个紧急的时刻呢，需要的时候，哎呀，我们想到神了，想到神了。我还记得以前汉阳传道好像说，对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来说啊，神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宴席上的一道小菜啊，一个小菜，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在这个生命的边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不过其实在耶和华他的生命啊，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根本好像他，我们没有想到神，那只有在很关键的时刻我们才想到神，我们才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我们提到他。在明天我有一个工作的应征呢，我们从来没有向神祷告，在这个时候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明天应征顺利。那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感情生活，我从来没有寻求神，不过这个时候我有伴侣了，我说好，我们要一起来聚会啊。在过去我们想到我们孩子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他的学习、他的健康、他的利益，突然间长大开始一个叛逆的倾向，我们说哎呀，我们要祷告神，求神帮助他。那弟兄姐妹，可能神不单不是你生命中的一道小菜啊，神可能是，如果是一个餐桌的比喻，神可能是餐桌上的一张纸巾而已。你擦了之后，你需要的时候你找他，你擦完之后就丢掉了。对耶和华他来说，从他的思想，从他的思维，神的地位就是这样而已，一张纸巾而已。不过这是如果是我们看待神的方式，弟兄姐妹，那我们感谢主，神不是这么看我们的。那神不是这么看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来听到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回想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我们可能像耶和华他一样，真的，我们在地位上啊，妓女的儿子，是一个没有地位，是一个被同族的人看轻的。刚才我们读那个起因经文，记得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我们原本真的是这样子的，在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本来是局外人呢，我们本来在神所有的应许上一点份都没有。保罗说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神，现在我们却靠着他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可以得清净。不只得清净啊，现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保罗说以他的身体废掉那个冤仇，使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本跟神没有瓜葛的人呢，可以进入神的家中，与神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接下来保罗还讲，不只成为神家里的人呢，我们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房角石上，成为神这个建筑物、这个家的一份子，那么的亲密，那么的亲密。那神是这么看我们的。那我们可能在生命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时刻，我们把神轻看了。不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呢， 神不是这么看我们，以耶稣他的儿子重价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家里的一份子，从前不是国民，现在是神的子民。那这就是神的爱了。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调整我们心里的思想，那让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思想啊，如果过去我们就在最后做决定的最紧要的时刻我们想到神，那现在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主导，让他来真正做我们生命的主。从最开始，无论是看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期望、我们的计划，我说主，你愿意我怎么样的来生活？那最前面我们就该这么想了。那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们是一个利用神的人吗？还是我们从心里说主，我希望在我的工作上被你使用，在我的婚姻上被你使用，在我的学习上照你的心意。那这就是我们在最前头，在思维上想到神，不是等到紧要的关头。那个是树根，弟兄姐妹，那个是那棵树的树根，我们心里的意念。而且我们从树根来往上看，看那个树干，那个树干啊，看得见的东西了。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口中所出的话。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产生的意念，写明我们其实没想到神，我们只是利用神而已，那我们要悔改，因为知道主爱我们，他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不过我们从口中所说的话，来到十一章的十一节开始，我们来看口中所说的话呢，口中所说的话写明我们怎么看待跟神的关系呢？当耶弗他来到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十一节告诉我们呢，百姓就立他做元帅做领袖。哎，都还没有开始打仗呢，百姓就什么都给你了，你要做元帅也可以，你要做领袖也可以，都给你绝对的信任。然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开始注意啊，耶弗他那边说他向神说话，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耶弗他打发人去向亚门人的王说话。那这个登基的这个仪式嘛，十一节，你猜耶弗他是不是讲了很多话呢？大概是，可是没有记录下来，没有记录下来。他向神讲了许许多多的话，那可是神呢？你知道吗？在过去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神有没有讲话呢？没有。你还记得吗？在过去的几位士师啊，神有跟他们讲话。神通过底波拉，记得吗？去呼召这个巴拉，巴拉你来，我要你来率领以色列人。神甚至也跟基甸讲话，记得吗？基甸，如果你害怕不要紧，你带着你的仆人去，对吗？到那个米甸人营那边，我会告诉你我的心意。可是耶弗他呢？耶弗他讲了很多话，可是神一句话都没讲。那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有试过有这种感受吗？这种感受，你跟一个人呢、在一起，你用很多话劝他，可是他呢，给你很多理由了，他给你很多狡辩，他给你很多借口，到最后你明白了，你明白了，这个人其实不愿意听你讲了。那最后呢，他继续讲，你呢，你什么都不讲了，就听他，让他讲。你就决定算了，不用再讲什么了。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啊、无论是夫妻跟父母亲子跟孩子，还是跟同事说话呢，不要以为自己讲很多话你就是那个赢的人了，不是，你可能输了，因为那个根本就不要再跟你讲，可能输了那段感情，还以为自己赢了。那耶弗他呢？哇，他讲很多话，可是神什么都没说，甚至他跟神讲的话都不用记录下来，因为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话，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话，就一节带过。反而是十二节开始，这个耶弗他对亚门王说的话呢，哇，接下来的十多 十五、十六节左右呢，全部记录下来。那为什么呢？这一段话就有价值。虽然这不是，不一定是，待会我们会看，不一定是耶弗他自己从心里面相信的话，不过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还是记录下来。神记录下来，让我们了解神自己的心意。那十三节刚才我们说了，那亚扪王基本上的姿态是什么呢？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那个两条河，约旦河东两条河之间的那块地了，他的意思是我们的亚扪人的地来的，还给我。他的意思是这样。耶弗他怎么回复呢？从十四节开始，从几个观点，耶弗他用几个观点来回复。首先他回顾历史，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他回顾历史说，这块地啊，是我们从亚摩利人那边夺过来的，亚摩利人那边夺过来的，那不是你们亚扪人的地啊。然后接下来他不只是回顾历史，二十三节那边他从一个神学的一个角度，从神的观点，一个属神的观点来看待那段历史，不只是以色列人过去用手征战把这块地夺过来，而且这块地呢是耶和华交付给他们的地，是耶和华交付给他们的地。然后就把神带进这以色列人过去几百年的这个征战。他说正如基莫神把这块地给了你们亚扪人一样。怎么什么意思呢？那有人一些新派的一些神学家就说，哦哟，耶弗他搞错啦，圣经写错啦，因为基莫不是亚扪人的神，基莫是抹押人的神，搞错了，亚扪人的神叫米勒公，所以这里记载错误啊，其实不是记载错误的。因为我说刚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因为亚扪人刚刚打完了抹押人的地，那所以基本上在这里呢，这个耶弗他是要告诉这些亚扪人，你们打赢了这个占据了这个抹押人的地呢，那是抹押人的神给你们的，可是现在呢，你来到耶和华的地啊，这块地是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你最好知足啊。因为如果你过界进入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地呢，你就是找麻烦了，找麻烦。所以他才这样提到那个抹押人的神基莫。然后二十五节还进一步带进一个先例，就提到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知道的那个抹押人的王巴勒。那当时记得发生什么问题吗？当以色列人打完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两条河之中间的这块地的时候呢，那个抹押人的王巴勒就害怕了，记得吗？害怕到他要去招那个先知巴兰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不过在这个时候，当耶弗他为什么提到巴勒的这个抹押人的王巴勒呢？他只是要说明一点，就算几百年前呢，那个抹押人的王他不要我们留在这边呢，那他只是因为害怕我们人多，他不是为了这块地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而争执，他也默认这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亚摩利人那边夺过来的，他只是因为怕以色列人多，所以召集这个巴兰来咒诅他们。最后二十六节，哇，好多的论据啊！最后二十六节，那这个耶弗他用一个叫做沉默的论据，沉默的论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沉默的论据，在十年前左右吧，如果你看新闻的话呢，就知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为了一个叫做白礁的一个小岛了，有争执，主权争执。那当然那个小岛都不是个岛了，是个礁石。那个礁石的面积呢，只足够建一座灯塔那么大而已。两个国家都在争那个主权呢，这个礁石的主权。结果僵持不下怎么办呢？就带到这个国际法庭那边去了。带到国际法庭去做仲裁嘛。其中新加坡就提到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应该有那个主权。新加坡政府的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从1847年开始到争执的时候啊，这100多年来在这个白家附近的沉船事件，有沉船的事情都是新加坡政府去调查的，而马来西亚政府从来没有调查过。那直到现在马来西亚政府说这个礁石是属于他们的，也就有点不合理嘛。因为过去100多年都是新加坡政府在处理这个礁石附近发生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结果了，这个国际法庭就把这个白礁的主权呢交给新加坡了，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回事。那这里这里耶佛他其实我们知道，哇，原来2000多年前他们已经用这样的一个论据了，他在告诉亚门人，这过去300多年来我们以色列人住这块地方你都没来争呢，那现在突然间说这块地是你们的，有点不合理。那因此在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其实虽然耶佛他讲的这些证据呢，我已经跟现代的这种政治的纠纷呢、不相上下，不过有一个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耶佛他的话里面显出他怎么看待历史。他怎么看待历史呢？他看待的这个历史不只是停留在我们人的活动的这个范围啊，他看待历史有一个更高的层面。他看待历史不只是我们人做了什么，他看待历史是神在我们以色列人当中做了什么事。在这过去的这300年里面，我们的历史不是人做的事，我们的历史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什么事。那耶佛他看待过去是这样子看，那我们呢？那我们是这样看吗？你的过去，你的人生，你的生平，你怎么想呢？你的话流露出你的生命是谁在掌管的？那你的话讲的是什么呢？我过去为自己做了什么？还是你的话是讲感谢主，神过去在我身上做了什么？那我们看待历史很重要，就好像这边告诉我们的耶佛他看待历史，虽然他的人思想有问题啊，不过他嘴巴讲出来的话呢，神记录下来了，因为这是正确的看待我们人生的方式。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待我们的过去会影响我们看待我们的未来，对吗？啊，如果我们看待我的过去都是神的手在做工，在带领，不止拯救，在引导，那我们未来当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的去看神现在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事来带领我。那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过去是我做了什么，我争取到什么，那接下来我们面对问题我们也会同样的来看待现在我必须为我自己做什么，争取什么，那个结局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是神在我生命上做了什么，神的作为。那这个是耶佛他口中所说的话，显明在人类的历史以上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那这个是耶佛他最出色的一个时刻，耶佛他最出色的时刻就是他讲的话。不过很快的，耶佛他也会陷入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刻。那因为那个树嘛，那个树我们不能停留在树根，我们也不能停留在树干，我们要往上看，看它的果子。它的果子就是第三方面，它的人际关系。那从11章29节那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那边开始，从耶佛他的表现，一个人可以说很属灵很神学的话，那可是到头来他的表现，他跟人的相处，那个是果子。 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啊。有一个人我认识的，是相信耶稣的，而在亲友当中，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他说话可以很有爱心的。那可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在对适应生讲话，在对一些跟他没关系的人讲话，在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他就很不客气了，讲出一些很难听的话了，生命的果子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了。那耶弗他就是这样，刚讲完很属灵的话，对吗？刚才我们从十一节看到二十七节，哇，这么多的话，耶弗他是整本四世纪里面讲最多话的人了，而且可能是整本旧约里面讲最多话的人之一了。不过刚讲完属灵的话，二十九节那边说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哎呀，虽然神没有跟他讲话，不过神还用他，你看到神的恩典吗？我们会回来讲这件事，神的灵来用他，他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来打胜仗。可是这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发誓，神，你如果让我打赢的话，谁第一个从我家出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为燔祭。为什么他这么做呢？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做呢？你记得吗？他的心思是怎么想的？他为自己筹算，他不只是要取得人的承诺，他有一个保证嘛，他有一个保证，他不只，他觉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不够，他自己要争取一个绝对的保证的一个凭据。于是他向神发誓了，他要跟神讨价还价，这是他的本性嘛。他就把他的女儿牺牲掉了。所以你看到吗？三十六节最后他的女儿出来就说，父啊，你既然已经向耶和华开口了，你的嘴巴已经讲话了，那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你的口那讲了很属灵的话了，现在呢没办法，要把自己的女儿牺牲献上为燔祭了。莫名其妙，耶弗他不是很属灵吗？他的神学知识，刚才我们不是说他看待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哇，多么的好！怎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以这样的一个献孩子做燔祭是神所痛恨、不可以做的事情呢？他怎么会这样发这样的一个誓呢？我们会惊讶。不过弟兄姐妹想想看呢、啊？很多时候不只是耶弗他了，很多时候你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自己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嘴巴讲的神学的话跟你实际生活上处理问题的方式脱节的，是没有关系的。耶弗他其实也只不过是这样，我们可能也只不过是这样。那因为那个讲出来的话呢，那个神学属灵的话呢，那个不一定是那个真正在引导我们的神学。那个真正在主导我们生命的神学呢，其实通过我们跟人相处流露出来。那这两者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那个真正主导耶弗他的神学是怎么一种神学呢？那不只是从他跟他女儿的关系我们看出，因为在接下来，哎呀，我们没有办法读十二章，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更惊讶。因为十二章开始我们从耶弗他跟以法连人的关系也看得出来的。记得以法连人吗？基甸跟他们有过一场交涉的、当时记得吗？当基甸过了那个约旦河的时候嘛，那些以法连人记得吗？他们是好为首的，他们很生基甸的气。哎呀，你去打这些米甸人，没有叫我们去啊！然后米甸这个基甸当时就很有智慧说话，对吗？哎呦，你们已经抓了两个这些米甸人的首领了嘛？谁的功劳可以跟你们相比呢？就挽回了 这个他跟这些以法莲人的关系。哎，可是以法莲人死性不改嘛，他们还是好为首。这一次他们又来了，说：“哎呀，你们生这个耶佛他的气，你去打仗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呢？”这是耶佛他就没有这么的好声好气了。耶佛他就率领基甸人攻打以法莲人，杀了42000个，差不多把以法莲人的战士全部杀光了。这就是耶佛他，这就是耶佛他跟以法莲人的这个关系。那耶佛他可以说很漂亮的话，耶佛他可以说神掌管历史，不过其实他是自己生命的老板。不只是为了确保得到利益把女儿牺牲了，现在呢，这个违背他的这以法莲人成为他报复的对象。记得吗？这个士师的工作其实是保护拯救以色列人呢，他却变成杀了同族的人，随自己的意思杀那些抵挡他的人，连神的百姓也包括在内。那这个真正主导我们的神学啊，那不是我们懂多少的这个神学的这种观念啊，不是我们多么会听到有上课，甚至在教会外面我们去什么信仰讲座，听什么大牧师的那种讲座，不是啊，那个是我们懂的是什么呢？耶佛他也懂哦，不然他怎么可以讲出刚才的那些话呢？不过那个真正主导耶佛他或者主导你跟我的神学是那个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就能够辨认出来，辨认出来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相处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吗？抵挡我的就是我报复，就是我摧毁毁灭的那个对象。虽然他是你的家人，虽然他是你族里的弟兄姐妹，那也无所谓。那个是主导我们的神学，那个保罗说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生活，属肉体的生活。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有耶佛他的影子的话呢，那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不要自满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认识神，我有神正确的神学观念。那因为那一些不一定在主导我们，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生命啊。其实，在人际关系，在我们周围爱我们人当中，其实我们在摧毁，不是在建立，不是在建立。怎么办好呢？记得在耶佛他的生命里面，虽然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呢，刚才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生命啊，神的灵依然降在他身上，使用他来把亚门人给击退了。这个就是福音的奇妙。那我们通常会强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强调神的救恩，对吗？神做为我们做了那个奇妙的救恩。其实神在我们认识神的这些儿女当中啊，神做两件奇妙的事。那第一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特别是我们起因经文提到的，那神因为他看重他与我们的关系，对不对？他就把他借着他的爱子，把我们跟他的那个冤仇除掉了，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不过这才是他为我们做的两样事情当中的第一样。那第二样，他为我们做什么呢？他看见我们救了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呢，他还不满意。那神还为我们做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看见我们虽然地位上我们蒙恩得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可是哎呀，我们的生命糟糕啊，支离破碎，被罪所毁坏了，被罪所毁坏了。所以呢，他就做了第二件事，差遣他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做一个修复复健的一个工作。他不只是动手术把我们在最病危的时候救活了那个不行啊，还不够，他要 用一个漫长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修复复健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因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不只是参孙，不只是基甸，不只是巴拉，连耶弗他也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信心的见证人名单里面了。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因为神也没忘记他，神也没忘记他，神拯救了他，还要做一些事在他身上。那神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神不但救我们，神要继续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个目的目标，保罗说使我们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只等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有主的样式。那这就是第二件主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事。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头来呢，我们不是在讲哦，信耶稣好拜假神不好，当然这是事实。我们也在讲，在针对神的儿女，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啊，我们要认识更深一层，不只是我们在知识上我们有正确的神学观念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人际关系实际的果子上，那我们那个在主导我们的生命的神学是哪一个？主导我们生命的神学是哪一个？主耶稣他显明最大的能力，不只是救我们脱离死亡，也在于他复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过去利用神利用人为自己筹算，那我们今天回转到主面前，我们在问神，你要怎么使用我？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梦想。如果我们过去我们的口说一些正直的话，可是我们心里却不是这样，那我们让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不要再虚假了。因为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我们诉说神在我身上做的是什么事，那不只是诉说，我们也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看见哎呀，我们的口曾经是批评人的，甚至我们周围所爱的人，那你要看见你所做的在摧毁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家人的这个关系。不是的，求神怜悯我们，开恩帮助我们，使到我们口中所结的果子，我们跟人的关系显明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个复健的工作，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看见你开恩，即使像耶弗他的人，主啊，作为一个镜子来光照我们的心，可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口中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状况，我们看到有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利用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看待我们，以重价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不是我的故事，是你在我身上的故事和作为。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在摧毁它，主，我们看见你的灵一直在提醒我们，因为你不只要救我们脱离地狱可怕的审判，你是要我们在地上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因此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口中所流露出来的，让我们跟人家人所相处的，能够满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来彰显主的爱。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